读。我们那边带领的弟兄他非常可爱，他说他的弟弟到中国的去的时候，他常常吃到好东西的时候都给大家说，哎，你们快来吃，好吃好吃，真好吃，他非常好吃，他就死劲在那吃，然后叫大家都来吃。所以每次他一去吃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只要他在那吃什么东西都好吃。所以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主的话也是可以吃的，他越吃越香甜， 越吃越甘美。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念导读的时候是诗篇63篇啊，那个经文其实我已经读过了，但是有些经文就常常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导读的时候那些话语就进到我里边，哦，原来没有想到的，突然一下子就觉得好像很不一样。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句话，就是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啊。那当时我不太明，也不太在意这首诗。可是那时候，师母带我们一起做这样的导读的时候，哦，他就说，当你领受了主恩，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的甘甜。哦，你就感到他的那种饱足。哦，有了那个神真的是那样的甜美。到现在我都记得，那过了好多年，我都记得那句话。哦，我的心就像那饱足了的骨髓肥油啊，真的是那进到我的心里去。曾经我没有注意过这段经文，后来我们在特会里边，在师生特会，在很多小组的聚会中间，我们常常用经文来导读。经文导读的时候，让我的眼睛一下开启，很多的时候我没有看到的那一面哦，弟兄姐妹的祷告让我看见了那个经文不一样的一面啊，常常让我们姐妹们特别得到激励。我记得那时候从中国来的一个姐妹，她就说啊，你们的导读太好了，她说我要带回去，带到中国，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一起来导读。所以导读就常常成为我们早晨到神面前来的最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个人在一切环境中间特别是在我弟兄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我常常早上起来我们就一起导读那些经文，在导读中间让我们能够摸到神，让我们有信心能够依靠神，让我们能够在神在那个里面刚强壮胆。在任何的环境中间用导读让我们能可以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好像那一天早上从导读开始，我们的灵好就向神敞开，那一天都充满喜乐。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回中国，那时候没有很好的讲到，那时候里面特别干，很干，很无力。那时候我就开始修博训的课程，记得那时候上的课程是灵命晋升。那时候要求操练就是读主的话，吃主的话，主的话真的是可吃的。然后我就早上每天就是用经文来导读，那些导读的经文就常常是我那干渴的灵里面好像慢慢的有点滋润，然后力量好像慢慢的有点起来。那时候好像就感觉自己已经要抓住那颗稻草，就是那颗稻草我要拼命的抓住，我就要那个每天的导读，借着那导读我好像能够重新起来。那段时间我们正好要装修房子，我们住在一对夫妻姐妹弟兄姐妹家里，我就借着这些导读慢慢的我就起来，我就能够好像把我的平安喜乐能够带给他们，把我的那些祝福能够带给他们。我每天要遇到不同的人，很多事情，因为装修很多事情，但是我就借着这些导读，我就觉得我好像有力量，我能够面对每天所有的这些事情，我好像能胜过那个事情，我的那个平安那个喜乐就能好像能够带出来。我非常感谢神。那时候特别是记得那以赛亚书40章31节，哦，我等候耶和华的他就重新得力。我就跟神祷告，主啊，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要重新得力，我就要如鹰展翅上腾。我就用这些经文成为我一天的祷告，真的是很摸着我。那去年我们教会推出每日经文，然后我们那个好多小组都在背诵经文，年轻人背诵好就放在群里，然后我当时很害怕，我就觉得我年纪已经大了，不太敢背了，然后我就只有导读。那后来我在教会里看到姐妹们像在聚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就会一起读一起背那个经文，然后我就受激励，我就想说我也来试着背吧，我就慢慢的开始背。刚开始的背的时候有点磕磕巴巴，不太好，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慢慢的背诵经文，让我就得到好像有力量。然后我背出来以后，我就放在我们群里，我们的微信群里，我就语音录音把它放出去。确实要花很多时间，有的时候背的挺好，到那一录的时候一紧张就录不好，但是我就 这样背，每天这样，这样经常这样背，好像那个话就进到里边，然后也用它来导读，也成为一天的力量。嗯，我去年一年我几乎是没有停，一直到十二，中间有些服侍停了，还有一些家里一些事情，但到最后12月31号，我都一直坚持把那背每天的那个每日经文我都背下来。当我再回头看到那些经文的时候，读经的时候，看到那些经文的时候，我发现那些经文对我不一样了。我曾经背过那些经文，好像在我里边很有力量，好像向我敞开，它真是我的宝贝。我觉得我们能够一起来读经，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靠着这些经文，我们能够在这里边，我们能够得享主的甘甜，能够越嚼越甘甜，越嚼越有味道。我们一起来学习，愿荣耀归给神。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从上海来，跟我家姊妹一起，这一次跟有份跟于老师一起来，有份于神家的服事，真是感谢主。我们前几天我们从那个墨尔本过来啊，一路风光特别好，那个天气也特别的好，特别的好，我们就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呢微信就传给家里人看，家里的亲人看。哎呀，家里的亲人看了就哎呀很好呀，真是很美，太美了。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前一段时间刚来的时候天气还不是特别的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们真是一路走过来天气非常好，我们也祷告，真是感谢主啊，一路享受神的恩典。家里人就特别的高兴哈，其实我们也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开心。其实人都是这样，在世上都希望自己能够看到更多的风景啊，得到更多的奖赏，得到更多的称赞，或者是得到更多的更好的职位等等啊，这是人的价值观啊。我想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我十几年前曾经看到过一个图片，是纽约的图片，它非常的高楼大厦。我也曾经去过那里。他是说1000年之后这个图片会是怎么样，就是假如没有人在那里活动，也没有人去维修，这个图片会怎么样。1000年之后是一片黄沙，一片沙。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就非常怎么讲，就是怀疑人生。这个你看人怎么样奋斗，怎么样结果结论都是一样，土里来土里去。拿破仑他自己说，他有一次是被逼到山上，圣诞节的前夜，他在山上看山下灯火通明，是12月24号。他说自古以来能够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大帝我一个，凯撒大帝算一个，亚历山大大帝算一个，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庆祝我们的生日，都在庆祝这么一个木匠的生日。那个亚历山大大帝29岁，我记不清是不是29岁，他死很年轻。死的时候他跟他的卫士长说，把我的棺材做两个洞，把我的手伸出来，我要告诉世人，权势权位如我亚历山大大帝的，临走了也是一分都带不走。我觉得这些都是道理，对吧？就是哎，我们要为主而活，为不要看世界如粪土，但是其实做不到，其实做不到。道理非常好，我也很希望，我也很愿意，我也信主很久了，可是我真是很难做得到。靠自己的努力，常常是想做得更好，但是常常做得更糟，更糟。自己的脾气也不好，性格也不好，就是觉得自己真是一无是处。我曾经见过脾气很不好的人，他们会在手上刺字，像刺青一样。刺那个忍字，你们在中国大陆有没有见过？我从大陆来，对吧？你们很多大陆来有刺忍字的。我见过一个人刺忍字，从这里刺到这里4个。那个人的脾气是我见过最暴的一个，最暴躁的一个。那你看他也想，他也想，我们都想，我也想，我也真的很想，但是我也办不到，办不到。也是回到世界上，今天聚会很好，得到神的荣耀。哎呀，我愿意奉献给主，痛哭流涕，感激涕零，但是。一出去回到家里一个礼拜又沉下去了，还是做不到，所以价值观还是很难改变啊。直到我有一次我在学习的时候，学习操练的功课啊，学习顺服我是最不愿意的，我从小就是最不顺服的人啊，什么都不愿意顺服，不愿意顺服任何权柄。但是呢就是操练那个功课啊，我就想想我干嘛不操练一下呢，我试一试吧。 所以信主很多年也没有任何改变，生命就像杨牧师说的，我们见面没有，其实杨牧师也真是没，我相信除了你年龄看起来没有改变，生命一定是经常的改变更新啊。我就想去操练一下。其实我在我家那个门口是我们那个班车，下了车之后呢，有一段路是，其实我可以直接跨过马路就进我们家的北门，我们小区的北门啊，非常近非常近。那夜里更没有人，也没有人看见嘛，但是我在教会的门口我从来不敢跨红灯啊，靠近教会我从来不敢跨红灯，因为被别的弟兄姊妹看见，这个你还是教会的同工，对不对？这个很，就是很装嘛，很装嘛，很假嘛，对不对？但是在那个地方呢，没有人看见，我就跨，因为我觉得哎呀也没有关系嘛，反正这个主也原谅我，时间也太迟了，其实倒回头走150米，有一个横道的马那个斑马线，我是可以用的，但是多走150，跨过去再走150，对吧？到我家门口。好，那天我就想，我跟我家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呢，她每次都要这样走，我也不好意思，我就每次都跟着她。那天晚上恰恰她不在，我完全可以自己又偷偷跨过去，但我想顺服一下主，我来操练一下顺服的功课。然后就这么走过去了，11点多钟，一个人都没有，我就等红灯，等了红灯我还走过去。哎呀，我走过去之后，那个喜乐从来没有过。顺服主之后，那个喜乐从来没有过，我从来没有过那种快乐，那种喜乐，哎，走在路上都想唱歌。后来我又操练很多次。哎呀，结果你知道吗？其实我后来发现什么一个状况，就是我自己操练这个时候，我自己不感觉不到，因为用魂力去感觉灵里的事情是感觉不到的，但是灵里发生变化了，发生奇妙的变化，那个是主做的，我的生命有变化了，我自己感觉不到。直到有一次，其实你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开车，对不对？很多人在中国大陆开车吧，这里开车很规矩啊，哎呀，开车那个很乱啊，我们的交通很那个规则很乱，然后那个有抢道的，有塞车的，就回去会很愤怒，遇到无理对待，别人无理对待你很愤怒，我会常常很愤怒。但是有一次操练一段功课，有一次我们家一家人都在车上坐着，又一个人非常无理的强行在我的前边，而且急刹车。我家人都生气了，但是我一点气都没有。哎，我说他可能是有急事啊，也许他有急事，我们并不是特别急，我们可以让他一下。后面还有一辆车要超，我也让他过。我那个心情特别的平静，我家人都很奇怪，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的脾气不好，就是没有耐心，是，你们都看得出来，对不对？看起来都不像个好人哈。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老姊妹来了都说，哎呀，那个弟兄不错，他就后来跟我讲，我就觉得你很难对付啊，很难对付。但是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老姊妹在一起说到我都说，哎呀，他的非常那边，哎，我说不要说啊，为什么不要说？我们就是要说啊，感谢主，他真是他们看见我里边的变化。但是我真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我上次在墨尔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弟兄他会后跟我讲，他说我真的很佩服你啊，你把你自己修炼成这个样子，我很佩服，我一直也想你这样子。我说弟兄，真是不是我修炼的，人抓着头发想离地半寸一毫都不可能，因为你的力量是不可能把你自己抬起来，那个生命是老旧的生命。我知道那个不是我做的，是他做的，因为我顺服，我愿意顺服他。哪怕这件事情我对付不了，但是我别的地方顺服他，我会发现里边有变化。我每顺服他一点，我的生命他在里边就大一点。为什么说就是基督基督在我里边，基督为我活。所以这个我是真是深有感触，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我相信就像这个房间一样，我们把自己舍了，把这个凳子扔出去一个这个凳子也扔出去一个，你扔出去的凳子越多，为了基督扔出去，基督自己会来充满，那这样的生命越来越大。在我们遇到各样的风浪，遇到各样的难处，遇到各样的生命中自己原来对付不过去的时候，耶稣替我不活，主耶稣为我们度过。感谢主，愿意跟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多操练顺服的功课，那会让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奇妙的变化。我现在自己就是越来越多的平静， 越来越多的安稳。遇到很多事情我都是觉得没有关系，我有主，感谢主。
好，我都不知道他们见证的内容，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起来做这样子的见证哈。我们还有一个同工，他这次不能来的，这次是我们办公室主任。那他的先生也是一个，我想跟崔弟兄两个的脾气是不相上下的哈。但是呢，主也改变他，改变他。我记得不久以前他们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情，他说他女儿去读大学回来的时候，坐在他爸爸车上，就很好奇的问他爸爸，他说：“爸爸，你现在开车很不一样。”弟兄生命有没有改变，从开车看得出来哈。然后他爸爸说什么地方不一样，他说你现在开车都不骂人家乌龟了。他那个姊妹跟我们讲的时候，他说因为他的弟兄以前开车只要有人稍微慢一点哈，开车稍微不好他就骂人家乌龟。啊，有一天那个姊妹就跟他讲，他说你要小心啊，你万一不小心骂到于师母怎么办哈。结果他们那天在红绿灯等的时候，发现旁边一看，刚刚他骂的乌龟就是于师母。于师母走掉了，他不知道我要讲这个事情。生命改变哈。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在经历被主改变。其实被主改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虽然需要实价，需要舍己，需要顺服，但是当我们自己走过来以后，发现主荣上加荣的在改变我们，这是很喜乐的事哈。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当我们真肯顺服，肯倒空，肯舍己，肯为着主，肯为着对方而舍己的时候，哎呀，你发现基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别人在我们身上碰到的不再是从前的我哈，能够看见我们被主改变，这是很喜乐的事哈。今天早上我讲一篇信息，那这篇信息其实我上个礼拜在墨尔本是聚会前三天主临时给我的信息。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他们教会，我碰到他们教会是刘东坤老牧师，他是一个读圣经的人。那么他不久前被主接去了。刘东坤老牧师他是圣经熟读的，他上讲台是不用带圣经的，他整本新约圣经都会背。因为他曾经生病躺在病床上六七年，这六七年的时间他不是在那里埋怨，在那里受苦，在那里发懒，他就拿着主的话就从头开始背。那你知道背圣经，如果纯粹只是背圣经很容易就忘的，你必须把圣经读进去。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圣经如果你读进去了它就是你的，如果你没有读进去的话，圣经是圣经，你是你。所以他为什么圣经可以背得这么熟，是因为他真的被主的话抓住。就刚才我们姊妹讲导读啊，其实穆勒弟兄是最早我看到在讲导读的这件事情。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晨更，但是都很累哈，常常早上起来读经的时候常常起来祷告的时候就很容易又睡着了，很容易就不能集中。他后来就发现说他早上起来用导读的方式来晨更是最好的，就是你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你就拿主的话来祷告啊，就不要读太多，就这句话反复的读，反复的祷告，把每一句主的话就化成祷告。他说就发现他自己呢整个祷告的生命一下子变得非常丰富啊。那我上礼拜在墨尔本为什么临时改变题目决定讲约西亚王啊，因为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刘师母跟他们教会的长老们都跟我讲到跟他的女儿都跟我讲到，他们刘牧师在走之前推动他们教会小小孩从六七岁就开始背圣经鼓励整个教会背圣经没想到这个小孩现在有的已经到了十二三岁十四五岁了，他们每个礼拜还是每个月都有背经比赛，哇，那个背圣经就一卷一卷的背，爸爸妈妈看见孩子这样子背，父母亲也加入背圣经所以整个教会读圣经的风气现在非常的普遍他给我们看了一些照片，小朋友们在刘老牧师面前背，那刘老牧师背完就送他们小奖品所以家里面很多东西都不见了。那个刘师母说我家里面很多东西都被他拿去送奖品去了。 那我来到这边听这个杨牧师也说你们这里读圣经非常好哈啊，所以我就决定讲同样的题目哈，因为在这边有一个约西亚王，我个人从他身上得到很大很大的激励哈。那他生长的世代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世代啊，整个神的国神国是普遍的堕落，全面性的拜偶像，到处都是偶像。他的祖父就是马拉西王。你知道马拉西是以色列是犹大国最坏的一个王，做王的时间最长55年，把整个国家玷污堕落，堕落到深到一个地步啊啊！像你今天去一个那个饭店吃烤肉，你出来的时候你的衣服上都已经有烤肉味，对不对？啊，那吃了两个钟头，那个烟熏的啦都有草都有味道了，2个小时你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他55年。整个国家堕落到一个地步，偶像被带进圣殿去了，他们可以把祭坛改变，把偶像的祭坛放在神的殿中，整个国家全面性到处都是拜偶像，太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55年完了以后，约西亚王的爸爸亚门做王，才做了2年就别人造反把他给杀了。这个时候约西亚王才八岁，你能不能想象一个小小的孩子才8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长大啊？祖父是这么糟糕的祖父，爸爸圣经上说他爸爸行的道比他祖父还要恶啊！不仅不悔改，反而又把他马拉西王晚年稍微悔改了，他又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恢复过来。所以这个王神也厌恶他，有人就造反把他给刺杀了哈、啊！才8岁，爸爸死掉了。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处的环境，个人的难处，教会的难处有多大，但是我相信跟约西亚王相比，今天我们一定可以从约西亚王的身上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不管你现在认为你的难处多大，不管今天你认为今天你所在的教会，所在的小组，所在的家有多么糟糕，无可挽回的局面，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神怎样借着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子，他这一生从8岁就被放在王位上宝座上，他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不光荣的一个家世啊，祖父糟糕，爸爸糟糕，他所面对的不光是一个悲痛的这个遭遇，爸爸死掉了，才8岁就被人家杀死了，他也活在恐惧中，别人也可以杀他，对不对？同样的，他自己也面对了一般人面对不了的试探和诱惑。8岁坐在王位上，要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你看看今天青少年，如果你跟他说爸爸随便你，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看看他会要什么。爸爸你要干嘛就干嘛，那你现在想要干嘛，对不对？这个小孩子8岁坐在宝座上，没有人可以管他。但是这样一个孩子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里面，难处重重，教会荒凉，整个神家荒凉堕落，而自己里面权力地位荣华富贵都在一身，而这样子的一个人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啊！真的，为什么叫他做黑夜中的一盏明灯啊？在全面黑暗啊，整个环境都是黑暗，都是仇敌的权势，他出淤泥而不染，他成为黑夜中的一盏明灯。弟兄姊妹，这个人8岁登基，只活到39岁。林肯总统讲，文章的价值不在乎长短，在乎它的内容。这个人在短短的年间里面，你看见他是 by all means 用所有能够做的方法，他带领神家归向神。虽然百姓们因为55年，他的祖父再加上他的爸爸，把整个国家那个堕落在神儿女们中间的那个影响力已经深到几乎是牢不可破哈、啊。所以约西亚王权力起来革新改变啊，那很多的人只是表面上革新了啊，所以到最后整个国家还是亡掉了。但是至少他在这一股整个往下下去的这种潮流堕落的倾向里面，他成为一个中流砥柱啊！他自己本身出淤泥而不染，然后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为神发光。 啊，所以我希望今天借着他，我们来看见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在我有限的人生，我这个人能够活得讨神喜悦，我这个人怎么样子能够活得有价值，能够带进属灵的影响力。同样的，我这样子这个人，我能够活得令人怀念。我想今天的经文很多，我列在这边了哈，大家回家读了哈。那我也假设弟兄姊妹圣经熟，好不好？因为姚牧师说你们最近都很爱读圣经嘛哈，所以我这个你们回家再好好补读它，好吧？特别是历代志下34章跟35章，然后列王记下22章跟23章，讲的约西亚王的故事啊。但是请你现在不要读哈，现在专心听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约西亚王身上的几个特点哈，他是从幼年开始他就开始寻求耶和华。我常常在想，是谁影响他8岁坐在宝座上，然后在这样子的处境里面，他做王8年以后，他就这个寻求耶和华他主大卫的神。谁让一个小孩子到青少年能够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然后变得这么敬畏神、爱神？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我猜是他妈影响他，这是我猜了哈，或者神在周围有人影响他啊。那在约西亚王的年间，他的年龄跟他同年纪的大概是耶利米。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约西亚做王12年的时候，他开始革新，废除各地的偶像。那么耶利米书1章2节是在约西亚王做王13年，神借着耶利米对约西亚讲话啊。但是并不代表之前他们两个没有关系啊，而是从约西亚王13年，耶利米被立为先知，起来替神传话。所以呢，我相信约西亚王可能是有一些的朋友或是他的母亲，圣经上没说，当然也相信决定是神对他身上一个特别的恩典哈，让这个孩子从小就跟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跟他周围看的这些大臣、文武百官不一样啊，跟他在各地看到的这些祭司们不一样，他从小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这是很感谢神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最近非常非常多的教会都很注重下一代的教育，这是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注重下一代的教育，只注重他在学术上的教育啊，只学术在重视在他 talents 他才干上的教育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是你把你的孩子推向危险啊！一定要在小的时候带领他敬畏神。在这棵树还是小树苗的时候，就要让它长得正啊！这是我爸爸从小告诉我们的话。他说，一棵树小的时候不板正它，等到它长大了，你说等它大了我再教它，树枝长歪了你要搬回来，那是加倍的困难，甚至搬不回来啊！我看过多少的年轻人，爸爸妈妈不管教，没有好好管教，任凭他板都板不回来，真的啊，下到监狱里的啊，还有我年轻的时候认识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的弟兄，他比我长几岁，原来那么爱主，可是当他出去的时候，没有人把他拉回来，他就越走越歪，现在出去了50年还没回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说要为神养孩子啊？你孩子上了学校，人家给你掌声，给你夸奖，说上这么好的学校，弟兄姊妹你要小心，这个不是我们的骄傲。人如果能够夸我们的孩子敬畏神、爱神，他不一样。我们要为神家培养器皿啊，能够让他在主的面前走正路，真的，这个是太重要的事情。所以父母亲决定不能把孩子丢到主日学，认为他的属灵的长进是教会的责任啊，这是大错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现在要开始赛特计划啊？为什么需要父母亲的力量、教会的力量一起来培养神家的下一代？因为下一代太可怕了，因为仇敌无孔不入。以前我们说小心看守门户，免得豺狼虎豹进来。我很早就讲了，现在豺狼虎豹根本就住在家中，住在你我的口袋里面，对不对？啊，这个网络、手机就把我们跟全世界 跟撒旦所有能用的武器全部连在一起了，里面淫乱的东西，败坏的东西，不健康的东西，没有意义的东西，肤浅的东西充满了里面。所以我昨天已经讲过了，一个小孩子在美国学龄前的小朋友，一个月平均至少10000多个电视广告，那是20年前的统计。现在今天的小朋友从小天天受到网络的影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为神养育孩子。你看到这样一个小孩，你如果看见约西亚能够从这样子的处境，我刚才说过了，全面的黑暗，而且家世是这么丢脸的家世，而且他自己本身权力地位都是一等一的，这个是什么啊？不光是也没有人在他上面了，他要干嘛就干嘛的环境，但是他却能够持守纯正。所以我们对养孩子要有盼望啊，要为着神家养出合用的孩子啊。所以美国有一个统计啊，85%的基督徒，你们猜他是几岁以前信耶稣？14岁以前。14岁，现在美国的基督徒14岁以前就成为基督徒的占85%。只有10几%的人是在15岁到30岁之间，30岁以上才信耶稣的只有个位数。所以你要趁着孩子小的时候好好的带他，趁他单纯的时候带他，好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而且一定要父母亲都爱主啊。那父母亲，这个美国也是一个统计资料，父母亲如果都按时主日来聚会的话，孩子大概72%会来聚会。如果只有爸爸自己来的话，小孩子会跟着来的55%。如果只有妈妈来，爸爸不来，小孩子会来的比率只有15%。所以你要晓得父母亲敬畏神，一起好好的聚会，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啊！一定要一起全家定期的不可停止的聚会，把孩子带到神家来啊！但是对孩子的影响绝对不是只靠主日啊！一定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就要好好的带他。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从8岁不做完第8年，他尚且年幼，他就寻求他主大卫。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非常专心要讨神喜悦的一个人啊！所以当他做王做到第12年，换句话说，他20岁的时候，他开始洁净耶路撒冷啊！他除掉秋坛木偶雕刻的像、铸造的像，而且你发现他不仅仅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他跑到北国，北国这个时候根本已经亡国了，北国已经亡于瓦术哈，亚述。西元前721年亡于亚述，啊，但是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是648到609年，啊，你看他在位的时候，已经亚述亡国了，已经70-80年了，啊，可能快100年了。但是这个时候，当他接近犹大家偶像的时候，他还跑到北边，跑到马拉西，跑到以法莲，跑到西缅，跑到拿弗他利，把他们的偶像全部都拆掉。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一个全心讨神喜悦的人，他不能够容许神家在神以外有别的偶像。哦，这个心智太可贵了，太可贵了。你看今天教会的领袖，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怕人，我们不敢去面对神家的黑暗，不敢去面对这个人身上犯罪的事情，所以很多话不敢讲，很多人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敢处理，所以神家罪恶重生，神家妥协，百姓一面敬拜神，一面私藏偶像，当灭之物在神家，神说我就不与你们同在，而且你们在仇敌面前一定站立不住。弟兄姊妹，但是约西亚起来，他自己本身向神立约，他带着百姓开始拆偶像，到处拆，把犹大家的拆了，又到北国去拆。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很佩服他。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国家，在一个地方，我跟于师母去参加他们的青年营，那天我们其实是陪灵营啊，但是那天晚上信息，我们神的恩典让我们讲了一些非常， 严肃的话，也算蛮严肃的。那天会后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认罪悔改，很多人出来做见证。那天连福音朋友来了20个，那天就有将近15个人也愿意决志信耶稣。这是培灵会，不是福音聚会。很多人流着眼泪在上面做见证。我看到那个披着长头发的那个一看就是比起少飞弟兄来说，那个是真的是人家知道这个人需要被改变的。他说，我是10几岁我就混帮派，我就在黑社会专门做讨债的。你知道做讨债的都是要黑社会里面这个最狠的人。他说我这个做了太多的坏事。他说我的爸爸责备我的时候，我就当场打他。所以他说他这个人是非常狠的一个人。但是那天站在上面流泪，像个羊一样一直哭一直认罪，神光照他。有人起来认罪，自己同居犯的罪，很多人起来一个一个做见证。哎呀，你知道我们那天自己很多人，我自己讲到我跟于师母都一直流眼泪，很感动。那么会后有机会我们跟牧者们一起牧者座谈的时候，有人就问我们，他说你们怎么敢讲这些话。我们说什么话？他说要人对付罪，去面对黑暗的事情。我说为什么不能讲？他说我们在这里一讲年轻人就走了，一讲他们就换教会了。弟兄姊妹，这是这个时代，我们是在乎教会人多呢，还是我们在乎讨神喜悦？你不要以为我们是高高在上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指着人骂。 No， 我们都是罪人，都是罪人，没有资格骂别人。但是我们今天是为着神，为着神家，为着教会，为着我们真正讨神喜悦，被神祝福，我们要起来讨神喜悦。这是约西亚王做的事情。大家都在拜偶像，全面拜，文武百官、祭司还有众百姓都在拜偶像，约西亚王起来要做这件事情。你想他碰到的难主多大？但是他只在乎神的喜悦，他只在乎敬畏神。所以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别人给他的评语说他这个人除了神什么都不怕，他敬畏神，他根本置生命于度外。他在战场上这么勇敢，大家都尊卑他，大家都佩服他，然后别人形容他说他这个人除了神什么都不怕，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弟兄姊妹，要为神家养孩子啊，不要不敢去管教自己的孩子。今天很多父母亲不敢管教孩子，是因为怕冲突，怕孩子跟我们不愉快。其实当我们真正在爱里面来管教他，为神培养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激，他心里面充满了安全感。我看过一个统计，那么多青少年在青少年监狱里面被关的青少年，甚至坐在准备等候被判死刑被执行死刑的这个死囚犯的这个行列里面，他们去做过统计，他们绝大多数的人问他们，他们心中最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不管我。你会很稀奇哦，这些青少年犯人跟那些死刑犯，他们里面最大的埋怨、最大的遗憾是说我的爸爸妈妈不管我。他们没有说我爸妈不爱我、不给我好的、不给我好吃的啊、亏待我、管教我，没有一个人抱怨这件事情。排行榜第一名的是我的爸爸妈妈不管我，我做错了他任凭我。这是他们的痛苦，这是他们的埋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说不管教孩子就是恨他。你如果不肯用杖责打你的孩子，你是把他推到阴间去。所以要为神养孩子，我真的巴不得不光我们这一代要起来爱主，要为神家培养下一代所以于是我讲说孩子要粗粗的养，不要养得这么细。哎呀，我们现在你看养孩子都养得太细了。在那边有父母亲说这个孩子都已经到青少年了，天冷啊，怕他进被窝冷，还把他被窝拿起来用吹风机帮他吹热了。我说我求求你不要做这件事，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 当然有时候我们初初的养是因为孩子实在养多了也很烦了，对不对？第一个孩子人家说啊，那个奶嘴不小心掉到地上，哎呀洗啊弄啊消毒啊热水消毒啊，然后才敢给他啊。等到后面生了老二老三的时候，那个奶嘴掉到地上，那个妈妈捡起来啊，吸一下又再塞回去啊。这个初初的养 ，it's OK， 初初的养，不需要那么细，没有那么细。然后这个几年前我父亲去世以前，几年我带他到南加州去参加一个聚会哈，啊，那天这个是那个Rick Warren 在讲道哈。啊，那个马鞍峰教会虽然大家对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那天他在聚会里面，父亲节正好父亲节，他说美国有过一个统计，是对七八千个家庭做统计，所以统计数字蛮大的。啊，他说对美国人的父母、白人的父母做的统计，他说如果让你重新再当父母哈，不是让你孩子重新生出来，你重新养你的孩子，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重做一次。你会懊悔从前没做好，你会重做一次的是什么？第一名，所有的统计里面的第一名，他说 do less for them let them do more， 不要为他做那么多，让他自己更独立做更多。我跟你说这是美国人啊，连美国的父母都这么讲，你到美国去看看，年轻的孩子很少靠爸爸妈妈拿学费的，全部自己打工，在餐馆里面，在加油站，在做什么，都是自己赚学费，自己贷款，自己做。中国的父母全包。我跟于师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两个一个人出了200多块，买了一个500块钱的老爷车啊，我自己都要学会修车、换机油，这个点金干嘛，都是我自己做的哈。因为穷学生，现在的孩子来 BMW Benz 全新的。弟兄姊妹，养孩子不需要这样子养，要带他敬畏神，带他认识神，带他经历神，带他被主改变，这是我们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我今天是要讲约西亚王，我们也要讲家庭教育哈，对不起。但是约西亚王从小，他为什么能够在这样子的处境里面，他不仅出淤泥而不染，他能够有那个勇气去面对这样子一个得罪神这样一个世代的潮流，他怎么样子能够这样子的勇敢起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去面对失败，面对挫折，面对攻击，面对别人给他的评价。现在的孩子真的是经不起哈，所以你看全世界的自杀率都在增高，然后自杀的平均年龄却在剧降。几年前台湾做过一个统计，50%几的人，将近60%的人曾经想过自杀，当然不见得都成功啊，所以有人不见得都死了，但是有一个数字让我很惊讶的，就是自杀的年龄平均年龄17岁。所以从前自杀都是人活得不耐烦了，对不对？哎呀，做生意失败了，家庭破裂了，或是发生了什么事，老了长癌症不敢面对了，啊，都是中年以上的。现在自杀的平均年龄是10几岁。亲爱的朋友，要爱自己的孩子哈，要爱自己的孩子，而我们给他最好的礼物就是带他认识神。他从小敬畏神，他从小在神的话语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为神家培养何用的器皿。好，那现在我就要讲到约书亚，他是整个是全心讨神喜悦的人。好，他不光是自己有爱主的心，然后在那样子的局面里面他还是勇敢的往前去，他有爱主的行动，就是全心全意爱神。我们到中国去乡下一些家庭教会去聚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他说每一次教会复兴的时候他们附近，对不起哈，又打到他那个时候大家这个环保的观念还没有哈，他说每一次开复兴大会完了以后，在他们家旁边，在他们家乡旁边的河里面就多了好几台电视被丢到河里面去了。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们怎么都不笑呢？是 我听着就觉得好可爱啊，这些弟兄姊妹们聚会很感动。好，我们现在的感动是叫大家更新奉献，把自己好好立心志，好好爱主。他们是回到家就采取行动的哈，把电视机就丢到河里面去了，不看。那现在大概是丢手机哈。我在香港有一年跟他们香港青年暑期青年特会完了以后，回去以后很多后来碰到他们的负责弟兄们，我们坐在一起交通。他说：“哎呀，他说这次聚会回来，好多年轻人都不一样哈。”他说：“我们以前用群、用 Facebook、用什么联络的时候，现在通通联络不到了，就打电话给他们说，哎，为什么被退回来，或是你们没有收到？”他说：“下了山，我们全撤了，全部删掉了。”哎呀，我听着就很感动，这个叫做有行动。不要光像我昨天说的墓碑上为自己写墓碑，说这里躺着一个有心或者有一个全心全意爱主的人，结果被主改了，加了两个字这里躺着一个有心要全心全意爱主的人。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是有心，但是没有行动。约西亚是不仅有心，他采取行动，而他的行动是彻底的，是勇敢的，是全面的。就回到自己教会，回到自己家，回到自己小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真正爱神家，要爱神啊！只要整个教会能够好好的爱主，没有当面之物，没有得罪神的事，没有隐藏的偶像，个人、家庭、教会都应该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教会每一年复活节也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感恩聚会，好，也是我们成立周年。那我们在复活节礼拜五复活节前是这个 Good Friday 啊，纪念主耶稣的受难。那天晚上我们都会一起擘饼，擘饼完以后我们一定有一个焚烧聚会。这是我从小在教会里面有的焚烧聚会啊，在美国就很少看到了，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有个焚烧聚会，把你家里面所有的偶像，不该有的、不洁净的、当灭的、神责备的、神指出来的像色情影片以前从前情人留下来的东西舍不得丢啊，结婚了还留着那个干什么所有这些不该留的这种不该有的东西全部留下来。然后我们有一个认罪清单，你自己打勾有没有犯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在主的面前有没有什么负面的情绪，埋怨人、批评、喜欢批评、喜欢论断、不顺服暴躁、发脾气什么，你自己打勾。你自己每一个要很认真，自己找个地方安静的去面对神，让圣灵光照，把这我的问题写出来。你就算没有真正的当面之物，把这个单子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纪念主，一起在主面前悔改，然后大家出到外面有一个坛子，你就把这东西丢到火里面去我们在那里唱诗敬拜神赞美神，哎呀，好像洗了一个属灵的澡。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这个样子，要更新自己。家里面藏着太多当面之物，不讨神喜悦的东西，砸碎它，丢掉它，不要吝惜。我宁可有神同在，我宁可有神祝福，我宁可被神悦纳，而不愿留着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约西亚全面带领神的百姓悔改归向神哈。那么第二个，他不光是一个专心讨神喜悦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活得非常有价值、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我在这里是想到他对神的话有强烈的反应那当他们把这个奉献收的钱准备要来整修圣殿因为圣殿已经旧了，所以大祭司祭司们就在圣殿里面找到了神的律法书。你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晓得神的百姓多么忽略神的律法在殿里面找到了一本律法书，你去读申命记十七章，这是所有的王都需要为自己抄录一本的，然后要按时候读的，好让他能够一生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而这个律例典章，这个律法书居然在圣殿里面找到，表示神的百姓忽略神的话已经很久了那么找到了以后，书记沙番就拿过来，然后就在王的面前念给王听。然后约西亚王听见圣经上的话，他就撕裂衣服在主面前悔改。我昨天讲摩西五经的时候我就讲过 虽然我个人很喜欢摩西五经，很多人也很喜欢摩西五经啊，因为它是无穷尽的宝藏，那么多丰富的教训，所有神的启示、教会真理啊，还有这些预言、这些啊仇敌的工作、神工作的法则，都在五经的里面。但是呢，一般人读摩西五经都读得很辛苦啊。那我们再喜欢，我到现在为止，至少我建筑前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碰到哈，我还没有听过一个人读摩西五经读到把衣服撕裂，我是脱着衣服去睡觉的，有哈，太累了读不懂，不读了睡觉了，没有人说读摩西五经读到把衣服撕裂流泪悔改，然后在主的面前认罪，为了百姓为自己都认罪的，我还很少看到。弟兄姊妹，这个人是对神话语有反应的。今天我们已经很多人对神的话语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怎么办？”我说：“什么怎么办？”他说：“我这个人好像有个绝缘体哈。”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波饼聚会有时候偷偷看旁边的人，哎呀，为什么哭成那个样子？哎呀，这个也在流泪，那个也在那个，可是我里面 nothing happen， 没有事情，没感觉。”哦，冰凉如水，他说我是不是有绝缘体？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多人有绝缘体。他虽然不爱主哈，啊，真的也是平常没有那么属灵的人，但是他讲的对，啊，灵前三章十六节说帕子把我们遮住了，对不对？你不要多哈，你真的只要一个帕子一遮，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这么薄的一张纸一遮，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薄薄的帕子一遮，电流都过不来了。你拿一个绝缘体一挡，电流过不来。所以为什么在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那里讲到两个圣灵的能力，一个是释放的能力，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哎呀，我们常常经历不到那个自由，那个释放，身上这么多的捆绑，这么多的压制。今天早上我们的背诵经文啊，正好说求神使我们啊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哎呀，弟兄姊妹，多少神的儿女们现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经历，里面没有活水，没有滋润，没有生命。一个帕子可以让我们经历不到圣灵释放的大能，一个帕子可以遮住我们，让我们看不见主的同在，一个帕子可以让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圣灵改变的大能，好像对着镜子观看变成主的荣形，灵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缺少这样子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及时转向主的时候，帕子及时就除去，我们可以敞着脸见他，我们可以经历他的改变，就像我们弟兄姊妹做的见证一样，主真的改变我们，荣上加荣的改变我们。从前是这样子的人，今天变成这样子的人。半夜没人看见过马路，那是常做的事，但是主对他有要求，他学顺服，我们感谢神。这表示我们在主面前是认真的，而这样子带来的喜乐，我想恐怕比听我们讲三篇培灵信息的喜乐还大，对不对？你真的是顺服，有一种喜乐是只有顺服的人才晓得的，只有顺服的人才能够享受的，不顺服的人尝不到这个的。所以一定要享受这个喜乐。好，那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工作，但是你看这样一本圣经，同样一本圣经，为什么对一些仆人，我说刘老牧师讲的是内行话，读进去就是你的，读不进去，圣经是圣经，你还是你。为什么有人读圣经一打开来就好像天打开来了？为什么有人一读圣经就好像说话的神在对他说话，而我们没有感觉？打开来关起来我还是一样，我们已经对神的话麻木了。属灵的麻木是很可怕的病，弟兄姊妹，属灵的麻木是很可怕的病。听到没有感觉，别人祷告没有感觉，波饼没有感觉，唱诗没有感觉，读经没有感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病。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悔改，一定有原因。求神帮助我们，越是要读主的话， 他撕裂衣服，他悔改，他为百姓悔改，这是领袖。他没有把指头指给别人，他为自己悔改，为百姓悔改，然后带领百姓开始归向神。所以约西亚底下，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不仅仅自己在神面前他就立约啊，他跟神立约，他要尽心尽性的，要全心全意的来爱神，这是他。然后他就把百姓们全部都招来，他说王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他把那个殿里所得的律法念给他们听，他站在他自己的位置上。31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他又使住在耶路撒冷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所以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啊。弟兄姊妹，你发现他拆偶像的时候是全面拆啊，他不仅仅不容许自己有偶像，他也不容许神家有偶像，连那些都已经失败被掳的王国100年了，他也不允许有偶像。当他自己碰到主、经历主、爱主的时候，他也要让这个影响力一样出去。他不光自己跟神立约，他把所有神的百姓都招来一起跟神立约，要好好爱神。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活得有价值，因为他带来的属灵的影响力。爱因斯坦说，永远不要去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要去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什么叫做有价值？真正的价值是我能够增加别人的价值，我能够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常常有一阵子我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说包容的爱是了不起的爱，我肯包容，我肯接纳，我肯忍受，我肯宽恕，很了不起。但是成全的爱是更了不起，我不光包容你，我愿意花时间花力量，冒着危险付上代价，帮助你从错误里面出来。我说什么叫做成全？叫做扩大对方蒙福的度量，增加对方属灵的价值，这个叫做成全。我今天看到达俊带诗歌，别人都在夸奖他，对不起啊，我只是举例哈。这我们的同工，我们有默契，他知道我不是在骂他啊。但是下来以后我也会说你带得很好，但是我希望在哪个点上你能够改。弟兄姊妹，这是只有爱他的人才会讲的。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 我不讲他了，他很可爱哈。他从年轻主就用他在中国传福音，20多岁我就看他对他们在街头布道的时候主就用他传福音啊，传福音非常有恩赐有力量的人。有一次他在我们那里传福音结束的时候，28个人举手决志，哇，那是很少有的啊，全教会高兴得不得了，大家都夸他。但那天会后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弟兄，我说今天你的高油，你里面的力量远比不上你上一次。他上次传福音3个还是4个人决志，这一次28个人决志，3个人4个人决志，没有什么人夸你。那我是常常都呼召没有人决志的，3个人4个人没有人太注意，28个人大家都来夸他。我那天跟他讲，我说弟兄，我说你今天的福音力道不够，不像你上次，不像你从前。他马上跟我说，他说于叔叔，只有你知道我，他说我这次没有好好预备。那是神怜悯他，纪念到这么多人的需要。那天有这么多人决志，不是他，他说我知道今天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他说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力量不够，我的高油不够。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爱包括成全。所以约西亚王勇敢地面对偶像，拆除偶像，然后他自己知道不够，因为神在13年，在他约西亚是12年的时候革新，13年神差遣耶利米去责备说，你们虽然是 归向我，却是假意归向我，没有真心归向我。我说因为那个烟味已经熏得透了哈，不是只是去吃个烤肉表面熏一熏挂两天就好了，它是已经熏到骨头，熏到木头，熏到里面，熏到生命里面的。所以神的百姓外面偶像被约书亚拆除，里面心里面偶像还在心里面，没有真心的归向神。所以当约书亚看见律法书的时候，他为什么痛哭，为什么悔改？因为他知道我们外面有革新，但是不够神的心意，还不够真正的从里面来爱神。所以他指着你在带着百姓们好好爱神，这是约书亚。所以圣经如果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读经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久了字句知识都叫人自高自大。我真的很感谢主，这个教会注重圣经。今天会注重圣经的教会太少了，鼓励神百姓读圣经的人太少了。但是你们有这样子的领袖，有这样子的同伴，有这样子的教会的风气，我为你们感谢神。但是我希望主的话是灵，是生命，是活的，是利剑啊，是胜过仇敌的这个兵器。我希望主的话在我们中间是真实的，不仅我们对神的话要有反应，那读了神的话以后，要让神的话出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去影响别人，能够活得有价值，能够用主的话去扭转这个局面哈。所以约书亚不仅仅带领百姓们一起归向神，那他在这里也说，他就恢复了。守逾越节啊，让大家一起来在神的面前啊，恢复来守逾越节啊。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我问弟兄姊妹，觉得自己没有影响力的请举手。那我现在也问你们，觉得自己没有影响力的请举手，好吧？勇敢的举，不要客气。感谢主，还有没有？啊，现在不是福音呼召哈，还有没有？再问最后一次，觉得自己没影响力的，勇敢的举。还有二三十个人啊，那我感谢主哈。今天你来聚会不会怎么来怎么回去了哈。我跟你讲哈，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每一个人都有，只是大跟小、正跟反的不同。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你去买菜，今天店员对你态度很坏，他对你有没有影响力？有。今天你们居然会坐车路上回家，爸爸在那里发牢骚，对乘车的人有没有影响力？有。今天讲道，道讲得好，对你有没有？有。今天唱诗，我跟你说，连你们坐在底下，今天我是传道人，我会影响你们，你们也都在影响我。我讲真的啊，你们听不听到，想不想听，在底下看手机，还是在打瞌睡啊，还是进入安息啊，我都会影响我。我只是练的不被你们影响就是了啊。所以我说，参加我聚会的要睡就睡啊，只要不要打鼾，不要睡太久就好了哈。啊，那我是真的这个样，我真的练出来了。我在中国讲道的时候，那个场地很小，坐在有一个人就坐在我的脚前，我根本没有讲台的，就坐在我的脚前，啊，打鼾起来了，真的打鼾起来。那聚完会的时候，那个负责弟兄一直跟我道歉，他说：“于老师啊，对不起，今天坐在你脚前的那个姊妹，她耳朵有问题，重听，所以她说需要坐第一排啊，她大概还是听不清楚哈，所以她睡着了哈。”他说：“我今天下一堂把她调走。”我说：“不要调，不要调，让她睡在这里啊。”啊，因为这是我从小学的，因为我们教会有个老弟兄，他是每会必到，每到必睡啊，而且他坐在第一排睡，睡得东倒西歪，很难看哈，啊，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跟传道人讲说，要不要请这个波波坐到后面去，那样子啊太不好看了哈，坐在那边倒成那个样子，睡成那样子，啊，这个传道人说，他说我每次看见他在那里睡，我就感谢神，他累成这个样子，明明可以在家睡，却选择来教会睡。所以我就是你们睡就尽量睡了哈，但这是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的啊。所以史百克弟兄他到台湾去的时候啊，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黎弟兄甚至称他为属灵的父亲， Austin Sparks， 他到台湾去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在他属灵上是他最低落的时候，他在英国的服事受到很大的挫折，很大的误会跟攻击，很多人开始离开他，开始攻击他，所以他里面其实非常非常的痛苦。他来到亚洲的时候，神正好带他来了中国，来到台湾跟印度，这两个地方都让他大受安慰哈。他到了台湾的时候，他说他简直没想到在这边有这么一般属灵这么渴慕，而且生命有这么有深度的弟兄姊妹。他说他整个的灵被弟兄姊妹激励起来，他说我的信息是被弟兄姊妹的渴慕吸出去的，他说我的信息是被弟兄姊妹的渴慕给吸出去的。哎呀，这句话是内行话，我们传道人知道的。我到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地方去讲道，有的地方讲道我觉得是铜墙铁壁。你们知道什么叫铜墙铁壁吗？我什么话出去都被弹回来啊，什么话出去底下都没有表情啊，我自己觉得都很感动了，他这样看你啊。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很可爱，他从别的教会来，他刚来的时候，每次讲到他都是这样斜坐的，他是这样斜坐的，好像在 evaluate 你讲的对不对啊，有点不服气这样做。那么听了几个月以后，开始调几度哈，开始调几度，他现在都完全正面的听了啊，所以你知道铜墙铁壁是很多的。有的地方去呢，弟兄姊妹真的就像我们弟兄讲的，弟兄姊妹充满了渴慕，你可以从他们表情上看到渴慕，哦，那个话就被吸出去了。所以道讲得好，不是光传道人的问题，弟兄姊妹负很大的责任啊，我替你伸冤了哈。真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无所谓东张西望了，而且有些教会你就发现他整个的心不在主的话上，不在聚会的里面，连随便有一个小东西所有人全部看，我在想我站在这里讲到讲成这个样子，你们去看那个干嘛？看人家开门干嘛？虽然我们的本能会有那个注意力会看一下，但是你赶快回来嘛，大家就继续看啊，看谁出来，看小孩进去，看小孩找妈妈。弟兄姊妹，你就晓得我们的心不在主的身上。今天你去见美国总统，不管这个 Trump 你喜欢不喜欢啊，他如果真召见你的话啊，你不会说哎，等一下哈，我有个短讯啊，对不对？你可能想上厕所都憋着啊，那跟他讲完话再说，只有两分钟见他，你不会在这个时候说你等我一下，我上个厕所马上来啊，你等我一下，我回个短讯马上来。我们一定全神贯注的在跟人家讲话吗？那今天神在这里，神的同在在这里，可是你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真把神当作神。那约西亚就是一个把神当作神的人，所以当他读到主的话，如同主对他说话，他就撕裂衣服，他悔改，他认罪，他自己立约，他带领所有的百姓立约。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活得有影响力，而且是正面的影响力，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我没有时间去讲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力，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力有五重的啊，对神，对撒旦，对万有，对自己，对同伴，对周围的人，五方面都有影响力啊。对神，神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我告诉你，你真的去亲近神，神非亲近你不可，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他的约。而且每次神来跟我们在一起，他就欢喜，对不对？西番雅书说我们的神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喜乐，他看见我们喜乐的时候他欢呼。我们直接会影响神的。对撒旦，勿要抵挡魔鬼，他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有没有影响力？有影响力。对我们周围的人啊，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啊，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这等人身上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身上做活的香气叫他活。他说这是谁能够担得起呢？我们对周围的人都有影响力，只是是死的还是活的。我过两天在 Christian Assembly 要准备讲这个神家见证的恢复哈该书的时候，整个天不降雨地不出产，就是因为百姓对神的态度，我们影响了万有大自然，我们更是影响自己嘛。我们这一生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你看到了没有？有没有影响力？ 有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对撒旦对神甚至对万有对大自然对环境都有影响力。请问觉得自己没有影响力的请举手好吗？不举了哈，感谢主哈，至少你们很专心听到哈。所以要加油啊！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认识一个弟兄，他说他从小就立志读医科，而且问他将来要读哪个医科啊？那你知道最有名的就是心脏科跟脑神经科，这是赚钱最多的。他说没有，他说我要当牙医。哦，这有人开他玩笑，是不是因为牙齿比较多啊？心脏只有一颗啊？他说不是，他说我当牙医是可以传福音。这个跟病人传福音啊，病人反驳就嘴巴张开啊，他就可以继续讲，对不对？所以他的病人都被他传福音哈啊，那当然现在的这个医学院对学生要求不可以这个样子的了哈，那以前是没有这些规矩。那新加坡的一个眼科医生，我就听到这个网络上的见证，他给人家检查视力的时候，不是根据那个圆圈圈这边或是向那边向上向下，他是用圣经的经文叫他念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哈啊，这个戴着眼镜就在那边念啊，神爱世人，甚至。他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哈啊，弟兄姊妹，这是用所有的方法去影响别人，然后同得福音的好处哈啊，这是正面的影响力，对不对？啊，一个老人家他老了，他身上常常带着一罐润滑油，他到哪里去，听到门吱吱嘎嘎吱吱嘎嘎，他就点两滴油，然后试两下就不再吵了。这是荒漠甘泉的小故事。弟兄姊妹，我们带着油和酒。好撒玛利亚人带着油和酒，我们周围有一大堆受伤的人，有一大堆人充满苦毒充满埋怨的人，吱吱嘎嘎出噪音难听、摩擦生锈痛苦，你给他点两滴油，安静了，要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我那天在墨尔本也跟他们讲到，有一个年轻人在海边跑步啊，对不起我的时间到了是吧，跑步跑步跑步，然后他就看见一个老人家啊，他那天这个大自然不知道起了什么变化，那天海浪上啊，海浪冲出来的这个上百上千的海星哈、啊、那个五个角的 sea star， 整个沿岸都是看一望无际，全部都是海星被冲上来啊。他清早在那边跑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老人家站在海边啊，捡起一个就往海里丢一个，捡起一个就往海里丢一个，哎呀，他看着他就嘲笑了哈、啊、他想说这个老人这么几千个你怎么丢得完？所以当他跑跑跑跑到那个老人家旁边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他就问老人啊，他说老先生，他说你丢得完吗？啊，老先生笑笑的对他讲，他说我当然丢不完，但是他说他就拿着手上这一个对年轻人说 but to this one， 但是对他来说，他说我每丢一个回去对他来说就 make a big difference，给他带来了太大的改变，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救马路上所有的人，我们不可能去影响全天下的人，但是从我们可以接触可以影响的范围，让每一个人跟我们接触的时候碰到的是基督，碰到的是复活的馨香，碰到的是耶稣的生命，能够叫他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价值，这是我们最大的价值。所以当戴季中，我跟他在美国中部一起当讲员的时候，戴季中牧师他那天做见证，他说他的父亲戴绍珍牧师在宣教上，在台湾，在华神，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父亲快去世前的那个礼拜，他说他陪着他爸爸，在他陪他爸爸的过程里面，他说里面突然他问他自己一句话，他说如果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父亲这一生的话，我会用哪一句话来形容他？他说他想了以后，他想说怎么可能，我爸爸做了这么多事情，这么多荣耀神祝福人的事情，我怎么讲得出来呢？他想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想到一句话，他说 My father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 他说我父亲活着永远带来改变，他一直带来改变。台湾没有很好的神学教育的时候，他建立了华神，很多宣教机构走不下去了，他去鼓励别人继续走下去。 有的人一直都不肯信耶稣，他碰到他，他跟他讲耶稣，他信了。很多同工不和，他去把人家摆平了。弟兄姊妹，这个人就是不管被神摆到哪里，他 make a difference。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使命，应该要有的价值。所以当我们不久以前教会里面连续几个专题讲人生的下半场，我说过什么叫做下半场，下半场在于我们的觉悟，我们的醒悟，不是去追求成功，不是去追求人的肯定，人的称赞，而是去追求真实的价值和意义。那我们知道真实的价值就是讨神喜悦，真实的价值就是为主而活，能够把基督带给别人。所以你可以像约西亚这么年轻，他已经开始人生下半场。你可以像很多人到了八九十岁了，还在人生下半场，还在人生上半场，还想要多赚钱，多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活得有价值，活得有影响力，活得带来改变，活得能够在这里扭转各种的局面。而最后，他是一个活得令人怀念的人哈。当约西亚39岁死掉的，我没有时间去跟你们解释他该不该打那场仗哈。对我来说，他还是该打那场仗啊。虽然法老告诉他说是你来这个是抵挡神的意思哈，你为什么硬要来跟我征战？但是约西亚去了，结果阵亡39岁死掉。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他写哀歌，然后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到约西亚，直到今日。你知道吗？这个直到今日是什么时候？已经是离约西亚写历代志下的是以斯拉，以斯拉是西元前487年回到耶路撒冷来的，所以他是480多年的人。而约西亚死掉的时候是西元前609年，所以你知道他已经死了100多年，大概有160年。百姓到那个时候都还在唱哀歌，还在哀悼，还在纪念他。而撒迦利亚书讲到以色列全家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他们唱临门的哀歌，就是讲到约西亚王死掉。那时候消息传遍犹大家，全部神的百姓一起哭，所以主用将来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的悔改，他用为了约书亚哀痛的这件事情来形容那天神百姓心中的伤痛。你就晓得神的百姓痛失英才为了神家走掉这样一个领袖，他们痛苦舍不得哭了100多年都还想念他，活得令人怀念。我这一辈子参加葬礼无数真的主持葬礼也很多，几乎对这个人所有的夸奖跟怀念都在葬礼里面才说出来，人家都听不到了，对不对？所以早一点为自己写个人生的墓碑来形容你自己这一生，可能会唤醒我这个人要活得有价值，要活得令人怀念不要说你走了别人会说感谢神虽然别人不见得这么狠心但是今天聚会你没有出现，可能很多人很高兴可能你突然出现了，很多人很头痛，因为你来你又来找麻烦，你又来批评，又来讲消极的，又来在这里这个作怪。弟兄姊妹，不要做这样子的人，不要做这样子的人，要悔改，要被神改变，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要活得有爱，要活得有基督，要活得令人怀念。这是一个活得有价值的人。所以今天在约西亚王短短的这30多年的年日里面，他是一个全心讨神喜悦的人，他是一个活得有影响力、有价值的人，他也是一个活得令人怀念的人，因为他的影响，他带来的祝福，百姓想念他，这是真正的价值。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结束了给我3分钟讲一个故事结束，可以吗？等一下 这是我那次讲的时候，我自己里面也觉得蛮感动的。那不久以前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讲了一个故事，那故事的细节你们回家可以自己去 Google search， 好，你打一个57 cent 的 story， 它就会出来。啊，在美国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那边有一个小女孩，啊，她生长在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家庭里面。那附近有一个教会，教会很兴旺啊，很多人都去聚会，聚会里面椅子座无虚席啊，尤其是儿童主日学，那个教室都得排队的啊，要有 waiting list， 常常挤不进去。所以这个小女孩很小的时候，她就很羡慕去教会，可是常常挤不进去，被关在外面哈啊，站在那边排队。有一天，这个牧师主任牧师经过那的时候，看到他这个贫穷的小孩站在那，他就牵着他的手带他进去聚了个会哈。哎呀，那个小孩好感动，哎呀，参加主日学他喜乐的不得了哈啊！但是他不是常有机会能够挤得进去。有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小女孩的爸爸妈妈来见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啊，给了他一个小小的袋子。这个牧师打开来，他说怎么了？他说孩子死掉了。他说有一个东西是留给你的。这个爸爸打开来以后，看到里面不是，这个牧师打开来，看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字条。他说：“牧师，这是我存的钱，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小孩子有机会可以上主日学。”这个牧师算一算，57 cents。啊，牧师非常感动。这个小孩子活了八岁，就死掉了。但是留下了这个字条，那牧师非常感动。后来他在教会里面讲这件事情，结果这件事情就被传出去，连报纸上都登上来。结果后来在 Philadelphia 有一个很有钱的房地产投资商，他就捐献了一大块地给这个教会，卖57 cents， 一大块地。而在这块地上，不仅仅让这个教会 Baptist Church 能够扩建，能够有像这个小女孩的心愿，教会盖了一个2000多个人的会堂，主日学教室也都很好，让很多人可以来聚会。而且他们这些钱奉献的钱收到了，又建立了一个叫 Temple University， 到现在都还在啊，学生几万个人的哈，叫做 Temple 圣殿大学。然后又在旁边盖了一个 Samaritan Hospital 啊，好撒玛利亚人的医院。一个小小的孩子为了一直绕不到聚会，那么渴慕聚会，终于可以聚会，他省吃俭用，贫穷的省了57 cents， 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可是这个人有影响力，这个人的故事到今天都还在影响这个大学的学生们，影响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影响很多读到这个故事的人。他虽然死了，他仍旧说话，他虽然死了，这57 cents 到现在都还在祝福别人。要活得有价值，要活得有影响力，要活得令人怀念。我虽然没有看过他，我只在照片上看过他的样子啊，但是我真觉得太可爱了，八岁影响了这么多人。所以今天不管你的环境多难，绝对没有约西亚这么难。不管今天我们多穷，我们自己觉得没有影响力，从这个小女孩的故事身上，我们来得到一项影响力。我们天天可以影响别人。苏俄有一个很有名的大文豪，有一天走在路上，一个乞丐跟他要钱，他就掏遍了他所有的全身找不到钱，他就很不好意思地蹲下来拍拍他，拍拍这个乞丐。哦，他说 Oh my brother， 他说我的弟兄，对不起，我身上没带钱。哇，那个乞丐眼睛带着眼泪，他说光你这一声 brother 够了。从来没有人这样子看得起他，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子的，这么亲切的这样子拍着他说 my brother。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一定要做大功，要做有影响力的人。我们来唱这条歌，主使我更爱你。主使我更爱你，爱你更亲密，为你敏感热心，向你花更心。 生命更觉得你看顾恨万千神父，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路线满也足。弟兄第二节，主是我们的神，向你更忠诚，在你手更有用，对你手更用，受苦更为忍耐，犯罪更悲哀，更喜乐人远老，更万千依靠。起来，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姊妹们，带着一个更新奉献的心，也带着跟约西亚跟神立约的心，愿意全心全意的来爱他。我们站起来唱副歌，我们唱两遍，我们有个祷告。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主啊，虽然我们多次曾将自己放在祭